我们现在要进到帖撒罗尼迦后书，那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呢，他就跟我们讲说，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那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啊，这个善美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凡事查验，这个神的旨意又是什么。那但是我们查圣经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既然查过了，就要知道说，从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到现在，我们有哪一些事情是经过我们查验了，在我们身上呢，又是值得我们这样善美的要持守的。讲到现在啊，我们要弄清楚啊，你不能说出去就忘了，这个书我查过了，查过了一点用都没有。你这样好好的弄几次以后呢，你就很实在，圣经的书呢，读一点就是一点，就在你心里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先请这个穆恩呢替我们做一个总结啊，我们现在到底有哪一些善美的事情是从帖撒罗尼迦前书
这个考题要出得太快。
哎呀，不会了，你知道有考题吗？这现在从一章开始翻嘛，你赶快，你要说，哎呀，这里面我们知道了什么东西，而且我需要这样继续持守下去，我到底知道了什么，而且在我们中间是可以印证的。要不然你查圣经干什么？今天晚上美国人都在看球啊，出去玩啊，星期五就中国人在查经啊。那我们查了半天，要是没有很实际的收获，那何必呢？那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这样公平一点。穆恩第一章，小卫第二章，叶班长第三章，这样可以了吧？
第一章我这里看到的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第三节嘛，在神我们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以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垂的忍耐。至少这三样的良善，这三样的善美嘛，你就要持守嘛，就是信心、爱心、忍耐。那另外呢，他在下面还提到一点呢，就是第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就是说这个在患难当中的喜乐，这个也是要持守。
你要持守了
啊，就看这么多。
你这个讲的有点客气嘛，我们现在的问题不太一样，我们问题不是说他说了什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说，从他说的里面，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看见了什么，哎，这样你就持守了嘛，也算你持守才不是个道理嘛，对不对？让你听明白吗？
我自己持守了什么？
啊，对啊，我们这群人持守了什么？
这个都不敢说啊。
不会不敢说的嘛，这不会不敢说。
在场的也希望我开个道。
我们今天要走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可是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呢，他说了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那我们既然已经查完了前书呢，我们就得回头看一下到底。在我们的身上，从这封书信里面，我们查验了哪一些是善美的神的旨意，而且是应该好好持守的。
哦，好。
这样才不会说就读过去就忘了，跟我们准备高考一样，对吧？那刚才穆恩讲的第一章里面呢，我们如果反过来说，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要看见什么东西呢？那他讲的这个，首先我们是看见一个教会，对不对？他是写信给教会，他这不是写信给个人。这个教会呢，是在使徒保罗在主耶稣的心中，他在看重我们哪些方面呢？就是他刚才讲的，你有一个有劳苦的爱心，有忍耐的盼望，还有一个呢，有功夫的信心，对吧？那在我们自己身上要看见呢，你的劳苦跟你的爱心要摆在一起。那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劳苦，有没有爱心？你不能只有爱心没有劳苦，这个我们都讲过了。你也不能只有信心没有功夫，这我们自己要找到。如果我们在心上找到了，那你就知道说啊，这是我们中间好的东西，就要干什么？持守嘛，持守，对不对？那刚才他讲到说，大患难蒙了圣灵的喜乐，所以这个就像上次老弟兄跟我们分享的，他在大患难里面他很喜乐，那就表示是什么？这善美的要持守，就继续要坐牢坐下去。
我们那个不敢说是大患难，只是稍微一点点，还说不上。
在我们来说就是大患难了。
不敢说，不是，说不上。
我们这些人就不受患难了，可是也有些病痛啊，有些困难啊，临到我们的肢体上啊。这个我们要有知道说，在这个患难里面有喜乐，那我们就晓得这是什么，包括这个患难都是什么善美的。要持守。我们在这边主日的时候也在讲啊，讲这个祷告啊，有的时候神不是要不答应你祷告，他要你继续祷告。为什么呢？你继续祷告的话，你靠他很近嘛。 他把你持守在这个患难里面，你就在患难里面有依靠他的喜乐啊。所以呢，那这些都是在我们身上应该可以找得到的。我们要是只有患难没有喜乐，那有了点问题了。应该回头看，就像爱心跟劳苦一定是双胞胎，患难跟喜乐应该是双胞胎啊。不是说患难不害怕啊，喜乐跟害怕恐惧不一样的，就是说你明明在患难，明明在害怕里面，可是你居然还有喜乐。那我们还知道什么？我们还知道说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是蒙拣选的，对不对？这个知道自己蒙拣选的是一个善美的要持守的东西，保罗已经这样讲了，圣经已经这样写了啊，那你就把它持守下去就可以了啊。是这样的东西让我们念完了这封书信，你要在自己身上看见东西，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找到，然后你才知道怎么往下走嘛。常常有教会弟兄姐妹跟我讲说不知道往下怎么走，哎，怎么会不知道往下怎么走？你要找到这些所谓善美的东西，你持守下去，那就会走了。在我们家庭生活也是一样。好了，第二章，小魏给我们做复习。
第二章好，保罗是在这个帮我们这个复习了一下使徒们在之前帖撒罗尼迦城的这个他们做工的一个榜，比如说他们这个做工不是出于错误、污秽、诡诈，他们没有用过谄媚的话，没有藏着贪心，反而是使徒们像母亲一般母养，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他们是疼爱这个这些弟兄，愿意把性命交托给他们，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领受了他们所传的道。就是我们看了更多的实际上是使徒了他们的这个身量和榜样。所以保罗最后也讲这个他们是其实是使徒。看到了这些呢，就是第一个可能美善的就是使徒们他们这个服侍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服侍的榜样。第二个，如果从一个被服侍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是主的工作，是主花了这样的一个代价和这个拆派这么多工人然后使用了然后所成就的工作，其实我们是主的这个荣耀和喜乐差不多了、就是、
对我们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的榜样，我们来扶持我们的是谁呀？是使徒，对不对？他已经说了他进到帖撒罗尼迦那里也不是突然的，但我们今天听到福音也不是突然的。我们的前面在圣经里面有一位儒养我们的如同母亲的，有一位教导我们而如同父亲的一位，那是谁啊？那就是外邦人的使徒。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这些个人最清楚的榜样其实不是我们这个啊三字会啊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而是什么？而是圣经里的使徒。这个是他要我们知道的，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啊。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呢，不要让他这个榜样模糊掉了，因为我们真的是有这样一位榜样。就像老弟兄很客气啊，说他那个算是小受苦啊，但是有一个大受苦的还活在我们中间，那是谁啊？保罗嘛。那今天的教会我们许多的问题就是没把他当成一个活人，这是最大的问题啊。那这个是在第二章里面可以说，也可以说在每一封书信里面保罗不断强调，可是也是我们今天最被忽视的啊。我们无论在哪个教会里面可能都会讲到说有啊，要么是这个啊牧师啊，要么是什么出名的神学家啊，这些东西其实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圣经里面保罗亲口跟我们讲的，他花了很多的文笔要我们注意说这个榜样是谁啊？不是毛主席啊，也不是雷锋，是一个活生生的使徒。为什么圣经里面记了很多使徒的事迹，他们的言语，你不要嫌啰嗦，他就是给你做榜样的，那个是教会终极的榜样。好了，那叶班长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你的第三章如何呢？
第三章是什么呢？这不能再忍，不能再忍。他这地方有提到，就是说，就是我们容易被一些东西诱惑，我们有可能不坚固，时间长了就不坚固了。因为前面说使徒为我们做了好榜样，也把那个真道传给我们， 但剩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因为时间长嘛，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剩下的考验的就是你的坚固。我们如果能在真道上使徒的教训上能坚固的话，就要长时间的要。还有就是当彼此相爱的心，爱众人的心，这个不是一个固定的数一个数量级了，它是在这里提到了，它就是要增长，要充足。不是说你在乎，你好像说我没有爱心啊，或者我爱众人的心不够啊，你只要增长就行，不断增长，每一天都变化，都朝那个好的方向去，应该就这些了，我看到的就这些了。
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自己一定要查验我们爱弟兄姐妹的心有没有增长。我们教会爱众人的心，这个众人是讲到除了教会以外所有我们周围的人，你的对他的爱心有没有增长，在什么事情上显出你的爱呢？神在什么事情上显出他对我们的爱？他把福音给我们，我们的爱心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把福音给我们周围的人。那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了很多的，我们一定要看自己爱众人的心，爱教会弟兄姐妹的心有没有增长。什么时候你开始觉得教会的弟兄姐妹讨厌了，哎呦，那你麻烦，往往问题不是因为他们，而是你生病了啊，这个是善美的要持守，这个是要查验。那还有一个我们常常忘记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今天一般说呢，我们到主耶稣那里去要见主啦，教会要见主啊，能够讲到这个也不错了。可是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啊，他这里讲了一句话，其实是你要仔细想想是有点害怕的，因为他有没有切切的想见我们呢？有没有？他切切的想见所有的外邦人。我们今天2000年以后在这里查他的经，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跟我们所讲的一切的话，我们有没有遵守？我们有没有在他的期望之下？然后等到见主的时候，你也见到保罗，对吧？你不能跟主说我不知道，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了，你们不是查经也查了吗？对吧？我现在来看看你们长得怎么样。如果我们因为他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因为他写给我们的信，包括哪怕你只有这么一本帖撒罗尼迦书，你能够成长得好，他见你高兴不高兴？他见穆恩高兴不高兴呢？那肯定高兴的嘛。所以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啊，我们需要去注意。那我们现在又到了第四章了，像这样数数已经不少东西了，对不对？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一个教会一群弟兄姐妹，如果能够把这些重点记在心里面，你不可能不成长的啦，你教会不可能没有方向啊。好了，第四章就不为难你了，第四章比较简单一点，因为他都替你列出来了嘛。哎，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在讲啊，神要我们圣洁啊，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在往这个圣洁这条路上走？我们本来都是不圣洁的人，我们现在有没有远避淫行？哎，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你晓不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自己的身子？还有呢，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这个自己要去想一想了，是不是？那还有弟兄相爱，彼此相爱，这它里面一再提的。哟，但是第四章加了一件事情，就是主要来，你问问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啊，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你多常想到主要来的事情？这主再来是他要帖撒罗尼迦要知道的事情啊，一定要弄清楚。包括到了第五章他都在讲这个主再来的事情，因为主再来，所以我们才要更加的警醒。那这个主再来有没有在我们心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哦，看你的温度计怎么样啊。一个基督徒，你的体温正常不正常啊？常常是用主再来，你是不是在一个等候主再来预备要交账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那好了，那到了第五章最后呢，就是我们前面上一次查的，所以我们就不再延续下去了。那今天我们就可以进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喽。你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你就想一想啊，不是说把圣经背一遍，而是说这些圣经的话在我心里面存住了一些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不好？我们现在教会常常就变成在讲道，在听道，这个是不对的啊。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身上能够照得出来。你常常这样复习，就像你考高考的时候，准备考高考那些重要点呢，你赶快醒来的时候就想一遍，免得忘了。你躺在床上你就想说，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么小的一个教会，这么年轻的一个教会，保罗要他们知道的事情我知道了没有？我是不是记得了？我在我身上是不是看见了？你那么数过一遍，你就会发现说你缺了哪些东西，圣洁上是不是有亏欠啊？是不是跟太太又吵架了？是不是？是不是对于福音啊就冷下去了？ 而是不是没有亲手做工啊，是不是偷懒啊，是不是主来的事情你忘记了，这些东西你要去想了。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后书去了。这个后书呢它很短呢，就显然是对前书的补充嘛。那这个补充里面一定有一些是提醒，但是它恐怕也加了一些东西啊。这加了一些东西的就是他要帖撒罗尼迦教会知道的事情啊，前面可能没讲清楚的。就哪些事情呢？怎么样，叶班长给我们念念好不好？第一章，
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出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的恩。
这一章是短短的，可是这一章呢，我们说它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它对我们说了一些什么东西，有哪些是新的，哪些是旧的，哪些是复习的，这个跟我们刚才做的那个工作有没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重点是不是它就在这一章里面重新都讲过了一遍，
还带了一些另外的劝勉。
哦，像哪一些另外的劝勉？
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节吧。这是他额外的一些劝勉，就是说他们这样的受患难，这样他在患难当中垂忍耐和信心。
叶班长，小问你们觉得对这一段圣经，
一方面像保罗是肯定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在患难之中忍耐了，他们的信心安心都得到了这个明证。另外一方面好像保罗在第一章的后半段好像更多的讲的就是整个审判和报会领到那些人，会领到那些逼迫的人，
逼迫的人。对，这就表示首先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说这两封书信呢，在前书当然是在前嘛，在后当然是在后嘛，那这个前后之间教会有没有像刚才叶班长提出那个重点，还是小卫提那个重点，增长有没有？有，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有没有增长啊？你们的信心有没有增长啊？有，有，这个是他一直在看的。这个和我们今天在看，我要再说，很不一样啊。我们今天看教会可能是看奉献啊，看人数啊，他不是看这，他一提开头一定提到这件事情，结尾提到这件事情，你们彼此相爱，你们爱众人，这心有没有增长，充足不充足啊？你不能光是信心增长这方面不增长，那这个就是主耶稣不断在看的东西，保罗一直在看的事。然后呢，什么东西没改变呢？逼迫没改变，是吧？那个逼迫还在，甚至逼迫也在增长。那这个逼迫在增长的时候，保罗就再一次跟他们提出来说什么，这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他这个是不是有点强说厥词啊？我们一般祷告啊，或者遇见困难，哎呦，我怎么病还没好呢？怎么这个逼迫我的还在这里呢？是不是啊？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他不是这样看的，他反过来说，他说因为这个逼迫还在，因为你们还在这个患难里面，并且你们仍旧存着忍耐和信心，这正是什么？神公义判断的明证，要叫你们可算配 配得神的果，这句话就很严重了，对不对？啊，这个希伯来书讲到说我们是什么世界不配有的人，可是他在这里另外一方面要求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配受神国的人。那这个讲在今天中国的情况像不像啊？你觉得中国政府对教会的管制压迫会不会松下来啊？大概不会。中国的圣徒会不会继续受逼迫啊？会。说不定我们老弟兄这次回去呢人家又要请你喝茶了，是不是？这个不会改变，这个、不会改变。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他的子民配得他的国。你怎么样可以配得神的国？患难、忍耐、信心、爱心，不要停，这是重点。不是出信造就，也不是修神学院的课，而是这个东西。那第六节所讲的是安慰的话，就是将来这个审判，神的伸冤审判都是在将来，而且这个将来来的时候是极为可怕的。他们要受的刑罚是什么？永远的沉沦。这句话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好不好？这些话呢不容易听啊，你说这个没什么不容易听，不不不不不，我们信主的人，尤其我们在北美，你可能是你家族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人，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不信的人永远沉沦？是不是？你如果真的相信这件事情，你不会不跟家人传福音的，那了得吗？我发现好多的弟兄姐妹他好像不真的相信这件事情，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再提醒他们。这个不单是见主的面啊，不单是我们进天堂啊，好像其他的人还不知道怎么样。你的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你有福音给你，你拒绝了，你没有顺从，他这里的话讲说没有顺从那个耶稣基督能力的福音了、啊，你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了。这不是对你的另外的刑罚，这是你有罪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就像垃圾本来就要丢掉了一样，你不可能带着罪再进去。天国最重要就是没有环境污染，没有罪，那而不在乎你这个人是不是好人，是不是你受了多少教育，你做了多少好事。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朋友，要是罪的问题还在他身上，他还是罪的奴仆，他跟罪没有分开，那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那他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你如果知道这个事情，你不可能不开心，对不对？就是他为什么写信要提醒我们，再提醒我们，主来主来主来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在他圣徒身上要得荣耀，在我们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日子。那一天你的表哥没有信主，你的母亲没有信主，你们就永远分开了，他永远不能在神的面前活下去了。我们今天能再不信呢怎么样啊？神仍然用他的全能的手托住万有，叫你地球转了一圈呢，你不会被甩出去，对不对？太阳下山明天还会起来，这是在神面前活，你还有空气、阳光、水。到了那天以后，这些人就永远要离开神的面了，要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你不能说我信耶稣，可是我不信耶稣的审判，没有这样的事情。那耶稣不用十字架来救你，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要想啊，你应该，你既然知道你信的是真理，你知道耶稣是活神，那你就应该为你的家人还没有得救，你的朋友没有得救，你应该睡不着觉，对不对？你要去弄清楚到底这回事 是真的是假的，好不好？那个福音的负担是从这里来的。你看我们叶班长，嘿，没事就上街去发单张，所以你住在加拿大比住到美国好。为什么？我有一次去超市，那两个算账小姐，她说到加拿大去，加拿大福利好。其实我说不是，加拿大福音好，要到蒙特利尔去。叶班长在那发单张，